请大家同心默祷。阿们。奉耶稣圣名开始诗颂，请大家一同唱诗171首171。第一节。唱下一首诗172首，172首。
Yeah.
三节。
你该为大圣者主与你同在，他是不
请唱下一首诗173首，173。第一节。唱下一首诗175首175首175。 节。我们诗颂到此，一切荣耀都归给主耶稣的名，哈利路亚。
哈利路亚，各位亲爱的兄弟姐妹，大家安息日平安，感谢主祝福带领我们进入安息圣日。我们在这个快乐的日子当中，我们预备一个清洁的心来聚会，来敬拜我们天上独一的真神主耶稣基督。大家同心默祷。阿们，哈利路亚。奉主耶稣圣名，我们大家起立唱赞美诗171首，唱赞美诗171首，教会唯一根基。
教会唯有一根基，是主耶稣基督，一主一心。Oh
坐。我们感谢天父真诚的祝福跟带领，时时刻刻的看顾我们，又进入到神的圣安息日。我们在这一整天里面，来到神的面前来敬拜、来赞美，来听神的道理。愿主耶稣与我们同在，也愿主耶稣的圣灵不断的带领感动我们，在聚会当中得到造就，得到帮助，得到喜乐，得到安慰，也得到坚固。我们祷告，求主耶稣祝福看顾我们，哈利路亚。到奉主的名祈祷，奉主耶稣圣名祷告，哈利路亚，感谢赞美主耶稣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。哈利路亚，感谢主耶稣，阿们。哈利路亚，奉主耶稣圣名正道，主所亲爱的，大家安息日平安，安息日蒙福，安息日快乐。靠着圣灵的帮助，我们今天要一起来见证我们的教会。我们的教会，它的名叫做真耶稣教会，是一间非常奇妙又非常独特的教会，也是一间常受人批评、受人误解的教会。爱他的人是非常的爱他，恨他的人 是非常的恨他，就好像当日发生在主耶稣身上。爱主耶稣的人非常爱主，甚至连生命也愿意为主付出。恨主的人是非常的恨主，甚至是要把耶稣除灭掉。靠着圣灵的帮助，我们按着圣经的根据，我们大家一同来见证我们的教会，真耶稣教会。那我们的教会呢，是一间独特独居的教会。我们先看圣经民数记二十三章，请大家翻开民数记二十三章，我们读第九节。民数记二十三章第九节，来，我从高峰看他，从小山望他，这是独居的民，不列在万民中。这里当日巴勒王啊，请了这个行巫术的这个贪财的先知，行邪术的先知巴兰，很有名的，很有力量的，要来咒诅神的选民。那当他要去咒诅的时候呢，神改变他的话，把咒诅转成祝福啊。所以第七节这样说，巴兰便提起诗歌说，巴勒引我处亚兰，摩亚王引我处东山，说，来呀，为我咒诅啊，咒诅雅各呀，来呀，怒骂以色列呀。他本来就是要来咒诅的呀。然后第八节，突然间他的口啊改变了，神没有咒诅的，我焉能咒诅呢？耶和华没有怒骂的，我焉能怒骂呢？这是很奇妙的哦，神的带领，神的改变，神的保护。巴勒就是代表了灵界的魔鬼，那些恨耶稣的人，抵挡神的人，要杀灭神的百姓，要摧毁神的教会。可是请来这个很有力量的这个巫师啊，行邪术的这些假先知来咒诅，但是神却改变。神与我们同在，神看顾我们，神保护我们。那在改变的一句话当中，在祝福，在咒诅当中变成一种祝福。在祝福的话当中有一句话说，这些百姓，这些以色列人是独居的民，是不列在万民当中的。这也是我们今天真耶稣教会的特色，真耶稣教会很独特的地方，叫做独居的民，独特的教会。那主耶稣在他的讲道当中，他的祷告当中，他的见证当中，也曾经讲过这一句话。我们来看这个约翰福音书十七章，我们大家翻开约翰福音书十七章，我们来读十四节到十六节。约翰福音书十七章十四节，这是主耶稣向父神的祈祷。十四节，我已将你的道赐给他们，世界又恨他们，因为他们不属世界，正如我不属世界一样。十五节，我不求你叫他们离开世界，只求你保守他们脱离那恶者。十六节，他们不属世界，正如我不属世界一样。在主耶稣的祷告当中啊，他重复了两次，他说，父神啊，他们就是指我们啊，我们是不属这世界的，就好像主耶稣他不属世界一样。但十六节，主耶稣又在重复说，父啊，他们不属这个世界，正如我不属世界一样。在主耶稣的祷告当中不断地提出这一个问题，为什么我们不属世界？因为我们是独居的民，因为我们是不列在万民中的。也因为这样的独特，造成了很多人对我们真耶稣教会的误解，很多基督教派对我们有很深的批评，很深的误解。好， 那这是我想要开始的啊，按照圣经来告诉大家的，我们的教会是独特独居的教会，不列在万民中的。好，那再讲第二个，我们的教会是火城，是一个火的城。什么叫做火的城？谁点火在这个城这个教会里面，谁把这个火围困这个教会？为什么要这样做呢？你知道吗，亲爱的兄弟姐妹，你有听过吗？真耶稣教会是火城，神的教会是周围都是火，神用火把教会围起来，叫做火城，知道吗？我没有不知道，不知道我们来看圣经有没有这样讲，请看这个撒迦利亚书第二章，请大家翻开撒迦利亚书第二章，我们来读第五节，二章的五节，耶和华说，我要做耶路撒冷四围的火城，看到吗？并且要做其中的荣耀。这个是撒迦利亚先知啊，在看到异象，在看到异象，第一节，他看到异象哦，有一个人要拿准绳来量啊，量神的教会，那么就看到有另外一个天使对另一个天使说，天使对天使说，你去告诉这个少年人，这个先知啊，告诉他说什么呢？耶和华说，神要做耶路撒冷四围的火城，然后呢，这个火城的功用要来做什么呢？神要因着这个火，用火来包围这个神的教会，神的城，那让这个城，让这个教会显出神的荣耀，同时也显出了教会的荣耀。这是当我看这个圣经的时候，我心里非常的兴奋，因为让我想起好多年前，我的三哥有一个同学已经失去了联络，但后来感谢神，在一次的偶然的机会中，他们相遇了。那这个老同学呢，就跟我的三哥讲这个见证，他说，你们的教会很奇妙，非常奇妙的一个教会。我哥哥就问他，为什么你说我们教会很奇妙，奇妙在哪里呢？他说有一天下午，他从家里出来，就站在家门口看着我们的教会，因为刚好我们的教会就在他家的对面，他 往我们教会一看的时候，突然间看到有火从天上降下来，那个火就降在我们教会的屋顶，突然间整片屋顶，教会的屋顶就火烧起来，整个教会的屋顶都是火，很大的火。那么他吓到了，他认为我们这个教会很快就要被烧毁了，因为我们的教会是木板做的，木板做的教会很快就被火烧了，整片教会的屋顶是火，然后火一直的延伸，延伸到整个教会都被火包起来。我们也没有听过这样的见证，没有听过这样的事情。你有听过教会被火包住吗？没有吧。可是神却让一个外邦人，我哥哥的同学，看到这个异象，看到这个奇妙的异象，教会被火包围，这火是从天上降下来的，那个是一个外邦人的见证。那后来我读到这个撒迦利亚书二章第九第五节的时候，我就明白了，很早以前神就跟先知撒迦利亚说，耶路撒冷城神要用四围的火把它围起来，叫做火城。那么这个火呢，因为这个火呢，神要在其中显他的荣耀，也要让这个耶路撒冷城显出神的荣耀，那就是要教会要显出神的荣耀了。那我们都知道，这个火在圣经里面有三个意义，知道吗？火在圣经里面有三种意义。 第一种意义就是审判嘛。我们来看审判哦，火是代表审判。这个圣经章节很多啦，我们看一节就好。请看这个马太福音书十三章，马太福音书十三章，我们来读四十节。马太福音书十三章四十节，将稗子薅出来，用火焚烧，那么世界的末了也要如此哦。啊，你再到四十二节的四十二节，把它丢在火炉里去，在那里不要哀哭切齿了。这里所看到的这个火，就是代表神的审判呢、啊，要用火来烧这个世界，也要用把那些恶人来丢到火炉里面去烧啊，那是第一的永火，所以火代表审判。那个神的教会叫做火城，火的教会，那就代表里面有神的审判。真耶稣教会是神拯救的教会，同时也是神要审判的教会。大家请注意，火的第一个意思是审判。那火的第二个意义是什么呢？那就是洁净，要把教会除干净、洁净，让它圣洁。哎，有时水洗都没办法，那就要用火来烧，有没有？有时我们一种细菌啊，一种病毒啊，哦，那么就要用火来烧呀，烧到它干干净净。那圣经也有这个意思啊。我们来看这个，以赛亚书，请大家翻开以赛亚书第四章。以赛亚书的第四章，我们来读三节到四节。以赛亚书四章三到四节，主以公义的灵和焚烧的灵，将锡安女子的污秽洗去，又将耶路撒冷中杀人的血除尽。那时剩在锡安留在耶路撒冷的，就是一切住耶路撒冷在生命册上记名的，必称为圣。这里说神要用公义的灵和焚烧的灵 来将锡安女子的污秽洗去，用火来洗啊，用火来洗啊。所以火的第二个意思是要洁净我们。当我们看到神降火来包围教会的时候，整个火充满着神的教会的时候，神要洁净他的教会，要让教会圣洁，教会圣洁才能够彰显出神的荣耀，才能够彰显出教会的荣耀。那么为什么呢？因为这里说一切住在耶路撒冷的，在教会里面的，他们的名字都被记在生命册上。那么记在生命册上的名字必称为圣。你的名，我们的名字被记在生命册上，一定被称为圣的。如果不够圣洁，不是圣洁，是不能够被记录在生命册上的。为了要把名字记录在生命册上，所以神一定要用火来清洗我们，用火来洗净锡安女子的污秽。所以是火城的第二个意思，第二个重要的真理，洁净教会。那火烧呢？这个火呢？第三个意义是什么？知道吗？第三个意思是叫做要火炼，要进入火炼去考验我们，去熬炼我们。火的第三个意义，我们的信仰必须要经过熬炼，经过试炼，像火一样，像金子一样丢到火里面去熬炼，熬出金晶，把杂质都清除掉。好，我们来看马太福音书三章，请看马太福音书第三章。第三章我们读十一节，三章十一节，来，我是用水给你们施洗啊，叫你们悔改，但那在我以后来的能力比我更大，就是我给他提鞋也是不配，那他要用圣灵以火给我们施洗啊。看到吗？这里施洗约翰在介绍耶稣、见证耶稣的时候，他说他来的时候 要用圣灵以火给我们施洗、哦、就是要我们经过火洗了。那火洗的意思就是要接受考验，我们的信仰一定要经过考验，要经得起考验，要受过考验才显出它的真实、哦、不然你怎么配称为真耶稣教会啊？你要经过考验的呀，不然你怎么能够配称为神的儿女啊？神的儿女是要经过火炼的呀，所以知道吗、哦、我们的教会是火城，神说用火围起来，原来有这三个真理，三个意义，这样对教会有更深的认识了。好，我们讲 第三个特色，第三个见证，我们的教会是神的葡萄园，我们的教会是神的葡萄园。我们来看这个圣经，约翰福音书第十五章，约翰福音书十五章，我们读一节到八节、哦啊、时间的关系我读一节跟二节就好了吧、啊、时间关系、哦、我们读第一节，我是真葡萄树，我父是栽培的人。二节，凡属我不借果子的枝子，他就剪去；凡借果子的，他就修理干净，使枝子借果子更多。啊，再读第三节。现在你们因我讲给你们的道已经干净了。四节，你们要藏在我里面，我也藏在你们里面。枝子若不藏在葡萄树上，自己就不能够借果子。你们若不藏在我里面，也是这样啊。一直读到第八节、哦、那么这个就是主耶稣在讲葡萄树的道理。主耶稣说，在神的国里面有一个葡萄园，神的国原来就是葡萄园，葡萄园就是神的国，葡萄园就是神的教会，原来教会就是这个神的葡萄园。那么这个葡萄园呢，有一棵真葡萄树，有真葡萄树就说明有假的树咯，有假的葡萄园咯，有假的花园咯、哦、请注意哦，当主耶稣说有真的时候，那反面就一定有假的、哦、所以大家要留意。那么这个真葡萄树呢，真葡萄园呢，是谁种的？他说我父是栽培的人，是主耶稣栽种的，这个葡萄园是天父栽培、啊、培养的。那这个天父是园中里面最尊贵、啊、最圣洁最荣耀的、啊、这个栽培的。那我来做见证，真耶稣教会，我们的教会原来就是主耶稣的葡萄园，葡萄园原来就是真耶稣教会。这个见证是一个外教会的诗班成员做的见证，诗班的负责人，是外教会的诗班负责人自己做的见证，真耶稣教会就是神的葡萄园。他有一次他在读着这个圣经，就是约翰福音书十五章一节到八节，他正在读着这一段圣经，突然间读的时候，他整个圣经就空白了，那个字都不见了，整本圣经变空白啊！怎么会这样子呢？就在他很惊讶的时候，突然间在圣经里面浮现出葡萄园出来，在圣经里面浮出这个葡萄园出来，那就进入到意象里面去了。在读圣经读到这一段葡萄园的这个道理的时候，主耶稣让他看葡萄园，那葡萄园很漂亮，一排一排的葡萄，那就满满的果子，很有秩序的在树上挂着，非常的美丽，天父栽培的葡萄园非常的美丽。那么呢，他又看到葡萄园中间呢，葡萄园里面有一条河，很清澈的河水。那他在观看的时候，就有声音对他说，这是生命的河。原来葡萄园里面有一条河， 叫做生命的河。那这时候葡萄园突然间又变了，变成一个很堂皇很漂亮的圣殿，都是发着光啊，金光闪闪，很漂亮的圣殿。那么这个圣殿有一个很大的门，你要上到上面去要上梯级，哦，有十级的梯级。那么大门有两位天使，百衣的天使在掌门，在看守着城门。那么天使呢，其中一个天使就叫他说，你上来，叫这个姐妹啊，诗班的成员，这个指挥啊，叫他上来。那他就按照梯级这样上去，上到大门，这个殿的大门。一到大门口呢，他就看得很清楚，大门的旁边写着真耶稣教会。他读圣经，读葡萄园，读到葡萄园跑出来。葡萄园当中有一条河叫做生命的河，然后葡萄园又变成圣殿，圣殿那边写着说真耶稣教会。这样明白吗？这个见证不是我们真耶稣教会讲的，是一个外教会的诗班指挥做的见证。那当然他已经归入教会了，他做见证的时候他还没有归入我们教会。那么他到门口看到真耶稣教会的时候，他自然的回头去望一望，他回头去看，结果他就看到他的教会，他所带领的那班诗班成员坐在教会门口，手上呢都拿着蜡烛，点着蜡烛。结果他的教会哦，看到的教会是一座坟墓，他的教会变作一座坟墓，不是教会，是坟墓。这个是他自己做的见证。坟墓就是装死人的呀，死人才需要坟墓呀，活人怎么会跑到坟墓去呢？坟墓就是代表没有生命，那个是没有生命的教会，那个是死人的地方，这是蛮严重的，蛮重要的一个启示。那如果我们讲，我们就会得罪一般上的教会了。但这个见证是他自己讲啊。那这时候呢，天使哦，手上拿着一碗好像白白的东西，又像饭又不像饭，一粒一粒白白透明的，就是这碗啊，拿着这个很漂亮的这个白白洁白白的这个东西拿给他说，叫他吃。哇，他拿到了，他很高兴哦。天使拿一碗透明白色的东西给他吃啊，很可爱，一粒一粒的，很可爱。他就想拿到给他的诗班成员去分享，他也蛮有爱心哦，不要自己吞肚吃哦。当他要拿去给诗班成员的时候，他看到他们的诗班成员手上每个人都有一碗饭，而且饭上都有鱼有菜有猪肉，有很多菜肴。而他看看他自己手上那一碗饭，除了那个白白的东西一粒粒的，什么都没有，简简单单的。人家要吃你的嘛，人家爱慕你，本家吃人家爱吃嘛，啊，蜜月都没的，你看人家的，你看人家的啊，蜜月都要，又有肥猪肉，又有鱼，又有青菜，所以他不好意思给人家吃呀。那后来呢，这个异象就消失了。这个异象消失的时候，他就跪下来祷告，那么求神带领，神啊，真耶稣教会是不是你的教会？因为真耶稣教会是葡萄园，葡萄园变成真耶稣教会，神的圣殿。他祷告向神祈求更明确的带领，因为他不太愿意接受了，他更不能接受他的教会变成一座坟墓。 谁能接受呢？他在祷告的时候呢，圣灵就跟他说，有声音很清楚跟他说，你去找某某姐妹啊，某某姐妹把名字讲出来。那后来他就去找这个姐妹，他不认识的，也不知道她在哪里，他就是靠着圣灵带领。既然圣灵叫我去找她，那圣灵一定会带领。结果圣灵真的带领他找到这个姐妹。找到这个姐妹的时候，这个姐妹在做什么知道吗？就在聚会，在家庭聚会。他听到有声音啊，他就跟着那个唱诗的声音去找啊。哎，这里有一群人在唱诗呢，但不知道是不是真耶稣教会啊。那他就停下来，圣灵就带领他进去，就一直催他进去。那催他进去，他就安静地坐下来，一个家庭聚会，坐下来就听这个讲道人在讲得救的福音，得救的真理，在分享做圣灵，在讲圣灵的其中一部分。感谢神啊！后来这个讲道者一讲完的时候呢，这个诗班成员啊，外教会的跑过去问这个教会的这个讲道者啊，我要找这个某某姐妹，有吗？有这个人吗？这个讲道的姐妹，讲道是个姐妹嘛，她说你找她有什么事呀？有什么问题吗？你为什么找她？她就说圣不知道呀，我祷告的时候圣灵告诉我要找这个姐妹啊。啊，你圣灵告诉你找这个姐妹做什么呢？不可能无缘无故吧。啊，他就开始做见证。我读圣经约翰福音书十五章的时候，我在读的葡萄园的道理，这是非常奇妙的见证。这见证哦，告诉我们，我们的教会就是葡萄园，葡萄园就是真耶稣教会。这葡萄园是主耶稣说是父，是天父所栽培所栽种的。好，我们再继续来见证我们的教会。我们的教会是一个怎样的教会呢？我们的教会是天国城啊！我们的教会原来是天国城。什么叫做天国城？天国城里面有什么？我们看启示录，启示录最后二十一章、二十二章都很清楚的在介绍启示天国城里面的美，请看启示录二十一章。启示录二十一章，我们读十节到十二节，十节到十二节。来，我被圣灵感动，天使就带我到一座高大的山，将那由神哪里从天而降的圣城耶路撒冷指示我。城中有神的荣耀，城的光辉如同极贵的宝石，又像碧玉，明如水晶，有高大的墙，有十二个门，门上有十二位天使。这里都在讲城里面的荣美啊，城里面的高贵。我们再看里面还有什么呢？我们再看二十二章，启示录二十二章，我们读一节跟二节，请看城里面有什么。一二三，天使又指示我在城内街道当中一道生命水的河，明亮如水晶，从神和羔羊的宝座流出来，在河这边与那边有生命树，结十二样果子，每叶都结果子，树上的叶子乃为医治万民。除了有金银宝石啊，那些红玛瑙啊，很漂亮很高贵的钻石金子，城里面还有三样宝贵。第一，这里说城内有一条河叫做生命的河，有没有？再来，城里面有生命树，第二样生命树。那第三样是什么呢？城里面还有结出十二样的果子，生命树结出十二样的果子，每月都结果。真耶稣教会，我们的教会是天国城，也是一个慕道者做的见证。 他做见证的时候还没有受死，他来慕道，在一次安息日聚会做最后祷告的时候，在祷告当中他就看异象，他看到讲台前面啊，教会里面哦，突然间出现一棵生命树啊，一棵很大的树，很漂亮的树，整棵树都在发光发亮，叶子非常的清脆，非常的美丽。那同时呢，又看到树结满了果子啊，那些果子都在发光的，非常的美丽，太漂亮了。真耶稣教会里面有生命树，还有生命的果子。那又看到还有一条河啊，在这个树那边流出来，从树旁边这样一直流出来，有一条河。那祷告了就结束了，感谢神，他马上就做见证，他说这个是什么意思啊，他不明白。感谢主，我们传道很熟悉圣经嘛，马上就给他看启示录二十二章一节到二节，你看这里讲什么，你看这个城内有什么。他读了之后他说哈利路亚，这里有生命，有河水啊，这里有树啊，这里有果子啊，跟我看的一模一样呀。那是什么？那就是真耶稣教会啊。这里，但这里说的是天国城啊。原来真耶稣教会就是天国城，天国城就是神的教会，就是我们的教会。哈利路亚，赞美主耶稣哦！听了也很感动啊，也很喜乐哦。这因为这些都是慕道者讲啊，我们讲你说我们在编故事啊。感谢真神啊，神爱我们。那么我看到这三件事情哦，圣灵啊，河水就是圣灵啊，那么那个树嘛，树就是真理嘛，树就是真理啊，所以说它就是真理，它是生命，它是真理啊，它是真葡萄树啊。这个树里面有生命，因为有真理啊，有神的话，有耶稣的话，那是真理啊。那么那个果子是什么知道吗？生命树会结果子，结果子就是我们的行为，我们生命的改变，结出果子，美好的果子，各种各样圣灵的果子结出来，那个就是见证啊，那个就是神迹啊。我们救人的生命，我们这个污秽的生命改变了，成为圣洁的生命。我们本来是个，我们的脾气很暴躁，好像野兽这样要吞噬人，要刺人，改变了，信了主耶稣，野兽变成绵羊啊。我们有很多这种见证啊，那这个就是神迹啊。那个果子就是一种改变的神迹，生命的改变，一种神迹，一种看得到的见证啊。那真耶稣教会哦，你要成为神的教会，要有三个见证，要有三个条件啊。你要成为真耶稣神的教会，你说你是神的教会，你一定要有符合这三个条件，就是你要有圣灵，神的灵，再来你要有真理，再来你要有神迹。神迹就是看到神改变，神的能力，神的同在，神的见证。那最大的神迹是什么知道吗？不是病得医治啦，哑巴说话啦，眼瞎眼看见，那个当然是神迹，但是这个在神眼里不是最大的神迹。神最大的神迹，神最喜悦的神迹就是改变，生命的改变。所以你看那个约拿书哦，约拿书最大的神迹里面有很多神迹，大家都说最大的神迹就是那条鱼吞约拿呀，神迹就是有很多那个树突然间一夜之间长起来啊。其实那个算什么？那个不是最大的神迹，也不是约拿书的要讲的神迹。约拿书最大的神迹就是全城人悔改归向真神，悔改归向真神，这个是约拿书里面最大的神迹，也是神最喜悦最荣耀的神迹。所以这个天国城里面有生命河水，有生命树，有生命果子，原来这三样就是神真神教会的三个条件，三个见证 哦，生命河、生命树、生命果子。好，那我们再讲最后一个吧。我们再讲最后一个，时间要到了。我们的教会是叫做泛滥的国度。第一个，我们今天见证我们的教会是独特独基的教会。第二个，我们的教会是火城。第三个见证，我们的教会是神的葡萄园，有没有？第四个见证，我们的教会是天国城，里面有三样宝贝，有很多宝贝了，这三样是特别的。那最后我们继续来见证，我们的教会是泛滥的国度。什么是泛滥的国度？那就是泛滥咯。我们的教会应该是平安的国度啊，怎么会是泛滥的国度呢？我们先来看圣经，我们看启示录一章九节，启示录一章第九节，来，一章的第九节，我约翰就是你们的弟兄，和你们在耶稣的泛滥国度忍耐里一同有份，为神的道，并为给耶稣做的见证，曾在那名叫巴摩的海岛上。这个使徒约翰啊，他说他跟我们是一起是做都是弟兄啊，都是神的弟兄。他跟我们在耶稣的国里，在耶稣的泛滥里，泛滥在神的国度里，有没有？他跟我们一样，都是在耶稣的泛滥、耶稣的国度里。那意思说，泛滥在神的国度里，我们需要忍耐。我跟你们一样要忍耐，我要忍耐，你们也要忍耐。你们要忍耐，我也一样要忍耐。我受泛滥，你们也一样会受泛滥。啊，你们受泛滥，我也一样受泛滥。因为我们的主耶稣受很多泛滥，所以我们也一样受泛滥。所以主耶稣的国也叫做泛滥的国度，所以要忍耐，这是我们很少提起的。我们都见证我们的教会是平安的教会，我们的教会是有恩典的教会，我们的教会是有种种丰富丰盛、喜乐的、高兴的、这些见证，但很少去说我们的教会是泛滥的国度。其实保罗也有讲啊，我们要进入神的国啊，这个泛滥的国度啊，我们要经历许多的艰难啊。保罗有没有这样讲？有呀。我们来看《使徒行传》十四章，《使徒行传》十四章，我们读二十二节，十四章二十二节，来，一二三，坚固门徒的心，劝他们恒守所信的道。又说，我们进入神的国，必须经历许多的患难。保罗他到各处去牧养教会，去寻牧，去传福音，去牧养教会，劝勉信徒，劝勉教会要恒心遵守神的道理。突然间他说了一句话，他说，我们进入神的国啊，必须经历许多的患难。他自己的见证，自己的信仰生命就是这样，很多患难啊，为了福音啊，为了牧养啊，受很多患难，就是刚才启示录一章那边所说的一章九节，患难的国度，我们需要忍耐。来，我来做见证，我们的教会是患难的国度，你要进入，要经历许多的患难，就是火的熬炼啊，火来熬炼你。有一个外教会的信徒，他在寻找真教会。那他在祷告当中呢，他求神带领，求神引领指引他。这个信徒很虔诚，他知道一些教会的道理不符合圣经，有一些根本都太离谱了，太遥远了。但是他不知道哪一间是真神的教会，他不知道哪一间是在根据圣经的，符合圣经的。他求神带领，神真的带领他。神怎么带领他呢？你注意听哦。神让他做一个梦，他就梦到 他看到一件很辉煌很漂亮的圣殿，整个圣殿都是火啊，但是非常的圣洁啊。那个殿的门呢自动会打开，那殿门一打开的时候呢，他就看到殿圣殿里面有一座很漂亮的宝座，大宝座，那有一位很荣耀的君王啊，像一个王子这样站在宝座中，那感觉就是荣耀的君王，因为他的头上戴着个荣耀的冠冕，那在灵里面就直接的感受，这个就是荣耀的主耶稣，荣耀的君王，全身都发光，教会在发光，教会都是火，然后主耶稣也在发光，所以整个圣殿跟主耶稣跟宝座没有一样不在发光，这是个非常圣洁荣耀的教会。那么主耶稣呢，这个荣耀的君王呢，就向举起手来向他招手，叫他进来。那当他要进入这个圣殿的时候呢，突然间在他面前地上有火这样烧起来，好像一道墙这样隔住他，不让他进去。他要进去的时候，有一道火从地上这样烧起来，像一道火墙阻挡他，不让他进去，所以他不敢进去啊！你一进去要被火烧啊，谁敢进去呢？主耶稣呢，又从里面走前几步，他看到主耶稣走过来，没有走出来了，就在走过来几步，还在圣殿里面，又在向他第二次招手，叫他进来。所以他就鼓起勇气，他内心里面就有一种力量，哦，要顺服主，主耶稣叫我进去，那我要进去啊！再有阻挡，我也不怕。真的，因为这种勇气，这种勇敢，他真的就是冲进那个火，穿过那个火墙，一穿过火墙，就到了那个圣殿的门口。一到圣殿的门啊，门墙那边写着“真耶稣教会”。这是真实的见证，因为这个见证也是一个外教会的信徒做的。我特别去留意这些外教会的信徒做的见证，是他们在见证真耶稣教会，知道吗？他们自己替我们见证真耶稣教会。那这个时候呢，他就进入去了，写作真耶稣教会，他就进去了。这时候他听到有声音对他说，这是我的教会，这是我的家，听得很清楚。主耶稣说，这是我的教会，这是我的家，跟着主耶稣说，我要赐你圣灵。主耶稣还允许说要给他圣灵呢。那主耶稣的话还没有讲完，主耶稣又对他说，我离开过后，有两只鬼要来阻挡你，但是你不用怕。他听到鬼要来找他，他当然会害怕。主耶稣说，你不用怕。那主耶稣讲完过后呢，主耶稣就是不见了，那整个荣耀的圣殿也不见了，突然间只剩下他一人在那边，整个环境漆漆黑黑啊，都是黑暗啊，他有点怕，谁不怕呢？剩下你一个人在黑暗当中。这时候真的有两个鬼出现了，耶稣说，我离开过后有两个鬼会来阻挡你。那鬼一出现呢，就骂他，就用很粗的话，很难听的话骂他，然后又笑他，讥笑他，甚至是恐吓他。他很害怕，他一直喊主耶稣啊救我，主耶稣啊救我。突然间他这样喊主耶稣的时候呢，他在黑暗中就现出一道光出来，那他就跟着那道光走啊，那个光带他走，要离开这个黑暗的地方。那走呀走，就要看到要出去的时候呢，还有一段路了，要看到要出去的时候呢，那个路上全部起了火，地上全部的火烧起来，他走不能够走呀，因为有火阻挡他，你走过去你就被火烧呀。 那这怎么办呢？后面有两只魔鬼，前面有火，走很长的路都是有火，没办法走过去。那这时啊，他就站在那边祷告，主耶稣啊，帮助我，主耶稣带我出来，带我离开这个黑暗的地方。他一祷告呢，他就看到他头顶上就有绳子出现，一根一根的绳子出现。那他就赶快去抓住这个绳子，这样吊着一根一根，这样吊着吊着这样一根一根，这样吊出去了，这样吊出去。那个魔鬼就在下面一直在骂他，笑他，恐吓他，我们不会放过你，我们一定是要阻挡你。那么他就醒过了，一出到来，他梦就醒了，哦，原来是做一场梦。可是这场梦 很特别哦，非常的特别哦，那因此他就要去找真耶稣教会。那天是星期五，他到找到教会的时候呢，那是刚好有晚间聚会，是聚完会就祷告求圣灵，传道人讲了完道理就祷告求圣灵了。那他就坐在最后最后排，因为他不敢到前面来，他第一次来教会，不认识人，也不知道我们聚会怎样，祷告怎样，他就在最后那边自己祷告。那传道在前面按手祷告的时候呢，突然间听到后面有人被圣灵充满，很大声，声音非常好听，那圣灵非常的充满，有节奏的，哇，传道的灵，圣灵也被感动，被激动，因为很久没有看到教会弟兄姐妹祷告圣灵这么充满，这么好听哦。那传道就很自然的往后面看嘛，哎，看到有一个人在祷告啊，这个人没有看过的，这个人应该不是我们的信徒，因为没有见过的，如果是也是应该从别的地方来的。那传道就走过去，从前面走到后面去要了解，就看他祷告圣灵非常充满，然后就替他按手，感谢神啊。祷告过后，聚会结束过后呢，传道就问他，你是从哪里来的，你是谁，你叫什么名字。他是说，我是外教会信徒，我今天是第一次来真耶稣教会啊，你怎么会来教会呢？他就开始做见证。那后来他在慕道当中就洗礼了。我现在继续见证，他洗礼前，那慕道前受很多苦，受很多逼迫，受很多的阻挡，他的家人还有外教会的亲戚朋友都阻挡他，骂他，甚至咒诅他，很难听的话，他受很多伤害。可是他很得安慰，因为他很清楚真耶稣教会是神的教会。主耶稣说，这是我的教会，还知道吗？主耶稣说，这是我的家呀。主耶稣亲口跟他讲，主耶稣还说，我要赐你圣灵，真的来教会祷告得圣灵啊，圣灵很充满，这是真实的见证啊，不是心理作用啊，他自己最清楚。那洗礼过后呢，大概一年左右吧，教会有很多软弱的信徒，有一些败子，有一些山羊，有一些行为不好的，因为误解还是什么，攻击他，批评他，甚至好像是伤害他，他很痛苦。好不容易他找到真耶稣教会，也是主耶稣叫他进来的，也是主耶稣亲自给他圣灵，给他见证，结果教会让他这么痛苦，他也软弱了，因此他就回到外教会去。那有一次他在外教会唱诗的时候，有声音对他讲，有声音问他，我的教会在哪里。他听到这个声音很熟悉啊，他曾经听过这个声音啊，这个声音问他说，我的教会在哪里。然后他说，他自己说，真耶稣教会。然后声音又第二次问他，我的家在哪里。他说，真耶稣教会。 哇，他自己这样讲出来的时候，自己就哭了，因为他很清楚这个声音就是当初他看到他做梦的时候，主耶稣亲自跟他讲的，这是我的家，这是我的教会。你今天为什么离开神的家？你今天为什么离开主耶稣的教会？我的教会在哪里啊？我的家在哪里啊？你不知道吗？所以他一直哭，一直哭，哭着回家，一直很难过，因为他在教会也受苦啊。所以我现在要做一个总结，这个见证。第一，这个慕道者要进入神的国，他必须要经历许多的艰难。事实上，从这个见证中，你已经听到他经历很多艰难。一开始，主耶稣招手叫他进来的时候，就有火墙挡住他，对不对？有火挡住他，这个就是一个阻挡。第二，当他要慕道的时候，来真耶稣教的时候，他的家人、他的亲戚、他外教会的朋友都逼迫他、阻挡他，甚至毁谤他，他也受了很大的伤害。直到他洗礼后进入真耶稣教会过后，又受到一些软弱的信徒、一些不长进的信徒、一些败子甚至是山羊的信徒攻击，他受伤害，他到外教会，倒回外教会去聚会。他意思说，我还是真耶稣教会信徒，可是我在那边聚会吧，我在那边敬拜神吧，不在教会聚会。那个这个是什么？原来这个就是主耶稣很早就先提醒他了，有两只鬼要阻挡你啊。讲到这里你应该明白了吧，那两只鬼是代表什么？原来这两只鬼是代表外面的阻挡，就是亲戚、朋友、家人、外教会阻挡他，阻挡他来真耶稣教会，那是第一只鬼。那第二只鬼在哪里呢？第二只鬼在教会里面呀。我的天哪，谁想到第二只鬼会在教会？教会里面有人阻挡他，有人攻击他， 有人、让他跌倒，让他离开教会呢？那个不是鬼做的事情吗？那不是鬼吗？怪不得啊，主耶稣说，我离开过后有两只鬼会来阻挡你。我今天借着这个见证提醒大家，有时阻挡我们的信仰的阻挡是来自外面啊，公司啊、朋友啊、亲戚啊，那些不信主的人，那是阻挡我们，我们可以理解的。但没有想到还有一只鬼在教会里面阻挡我们，那害我们的，害我们离开教会，害我们不再来教会，害我们对主耶稣是对教会失去信心，这是鬼做的事。好，那这是非常宝贵、非常重要的见证。哈利路亚！我们的教会是泛滥的国度。保罗说：“进入神的国要经历许多的患难。”感谢主了，但是主耶稣说：“不用怕，必须经过火烧，成为金金了。”我们来唱诗。对不起，我时间超过了哈。我们来唱赞美诗。442首，神一路引领。
那阴凉的草地寂寞，神馨香，神引领他儿女前行，水流清凉洗净我里都贫困，神引领他儿女前行。我渡过江河，我越洪流，我经历火暴雪都接近，忧伤时以诗歌安慰我心，无论昼夜，真神一路引领，有 是登山山头见阳光灿烂，神引领他儿女前行。有时心境又不黑，泪雨深沉，神引领他儿女前行。我渡过江河或越洪流，或经连或暴雪都接近，忧伤时以诗歌安慰我心。无论昼夜战胜一怒阴影，谁又翻唱来西沙单唱攻击，神引领他儿女前行。靠主恩典的深仇敌中推翻，神引领他儿女前行。我渡过江河或越洪流，或经年或暴雪都接近，忧伤时以诗歌安慰我心。无论昼夜战胜一怒阴影，从与你终究起从尘世远离，神引领他儿女前行。在荣耀中被一如荣耀光明，神引领他儿女前行。我渡过江河或越洪流，我经历或暴雪都接近，忧伤时以诗歌安慰我心。昼夜战胜一怒阴影，
请坐。感谢主，我们今天靠着圣灵，我们来见证我们的教会。那下次传道有机会，靠着圣灵的帮助，我们来见证我们的信仰。那到底我们的信仰是怎样的？我们来祷告，因为时间超过，不好意思啊。求主祝福看顾大家啊，奉主的名同心祷告。
哈利路亚，奉主耶稣圣名祷告。哈利路亚，感谢主耶稣，赞美主。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。
感谢主耶稣，阿门。
我渡过江河，我越洪流，我经烈火，暴雪都接近，忧伤失意，诗歌安慰我心。无论昼夜，真神一路引领。或渡过江河，或越洪流，或经烈火，暴雪都接近，忧伤失意，诗歌安慰我心。无论昼夜，真神一路引领。阿门。
感谢主耶稣，阿门。感谢主耶稣祝福带领我们安息日早上的聚会。我们下午还有聚会，还有傍晚的聚会，啊，愿主继续的祝福看顾，啊，我们聚会到这里结束了，啊，大家平安，下午。